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早安哈。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八次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看撒母耳记。那撒母耳记呢，在我们现在的圣经上面有分为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但是真正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没有上跟下之分哈，只有撒母耳记。而撒母耳记呢，在我们的现在的圣经里面，我们归类或者是说排列是把它放在历史书里面，但是撒母耳记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它是把它放列为前先知书，前先知书啊。那我们也知道撒母耳呢也是一位先知，所以我们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先知性的话语啊。那我们想到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也特别讲到神的话语，或者说这本圣书，这本圣经啊，是由先知的是由先知所写成的。那么所以虽然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作者，但是呢整本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先知都有写书。那特别是在旧约里面看到许多的先知都有写书。好，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从几个角度里面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哈。那基本上呢，撒母耳记今天呢我们会特别是讲到撒母耳的兴起哈。然后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如果时间上可以，我也讲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会看几个部分哈。我们会看到哈拿，也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她的祷告，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因此有了撒母耳。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了一位祭司叫做以利哈。那么不过这个祭司呢，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是一个失败的这个祭司。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当然就是看到撒母耳啊。那我们可以说是撒母耳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知啊，从他的出生到他的一直到撒母耳整个一生的结束，我们都看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当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必须要先回到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一个撒母耳出生之前哈。那么撒母耳在他出生之前呢，我们可以说是有400年的危机的黑暗的时候。那这个400年的黑暗期呢，是属于士师时代。那么其实撒母耳在他出生的时候，仍然是在这个黑暗的时期，也是在士师的时代。那么撒母耳可以说是士师里面的最后一位哈，只是在撒母耳并没有把它放在士师记里面来分享撒母耳。那撒母耳是这个撒母耳记以后我们才可以看见这个撒母耳。但是撒母耳呢是什么？他是一位士师，是最后一位士师。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400年的士师时代的时候，我想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晓得说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循环，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循环。什么样子的一个循环呢？士师记里面循环我们可以翻到士师记的第二章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士师记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第二章的这个我们一起翻到士师记第二章哈。我们翻到士师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后面后半段就说到神对以色列的百姓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 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你们的神必做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说，在整个士师记的时候，其实神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地领出来，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应许之地啊。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神非常清楚的就跟他们百姓，希望他们什么能够专一的来敬畏神，希望他们能够灭绝这些偶像，不要与当地的居民去学习他们拜偶像的事情，那么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但是呢，我们可以却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却没有去听从神的话语，因此呢，神就让这些他们的他们的邻舍、他们的邻国成为他们的网罗。所以我们在整个士师记里面就看到，在那个循环里面，就是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去拜偶像的时候就被这些邻国的敌人他们的所谓的邻国的邻居就会来欺负他们，就会来成为他们的荆棘，成为他们的网罗。那他们在非常辛苦的时候，他们又来求告神，他们一求告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神兴起士师来做拯救的工作。那么但是呢，那个士师一死了以后，他们又去拜偶像了。所以在整个士师记里面，我们就一直不断的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时候啊。那么当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恶性的这样子一个循环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其实神为他们着急，神的心里面也非常的伤心，好像怎么样拯救，怎么样帮助，怎么样说，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一直在走一条背向神的道路。那么因此呢神也实在没有办法了，给他们很多的警告，他们仍然是在这样子一个循环里面。所以在士师记的第三章的时候，就特别说到耶和华呢就留下了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那么所留下的这些族群到底有哪一些呢？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的西顿人、迦南人，还有住在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到黑门山一直到哈马口。所以神就留下了这一些人，为了要来试验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所以在整个士师的时代里面，他们最强的敌人，他们最受到威胁的敌人可以说是谁呢？可以说是非利士的这五个首领或者是非利士的这五个仇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非利士人非利士那非利士人之地呢他一共有这五个首领，也有这五块的地五个地方。那么都是在什么靠近地中海的，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西面靠西边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有哪一些地方呢？我在这个发给大家的讲义上面你可以大家有没有 download 那个讲义上来，我这一次有那个地图放在你的应该是有在你们的讲义上面。那么那我现在你看到这个图里面你就会看到非利士人之地。我现在是用 highlight 黄颜色的 highlight 把它标出来特别看到有什么如果或者你跟着我这边有靠近地中海这边，这有雅什图有雅什基伦然后这边是加萨，通常我们讲到的是加萨，就是加萨走廊然后呢这边还有以格伦跟加特，所以这是非利士五个非常重要的 首领，也是五个他们那个敌人的基地哈、啊。这里，那那个时候呢，非利士人不但是非常的强壮，这个来迫害以色列人，还有呢，非利士人还有什么东西呢？在他们的手中哈、啊，非常的有力量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的第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撒母耳记上啊，十九节，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在那个时候的非利士人，他们手上有什么呢？他们手上有刀，有枪，他们有铁器，好、啊，所以在二十节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刀，没有枪、啊、也没有铁匠。那么因此呢，他们想要磨锄啊，要磨什么斧头啊、铲子呢，他们就必须要到非利士人的地方里面去磨。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在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代，他们为什么常常受到这些敌人的欺负，或者受到这些敌人的攻击啊？因为他们也没有真正可以去打仗的器具，也既没刀也没枪，但是非利士人这些东西都有，所以非利士人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强敌。那在这个非利士的这五个地方里面呢，哈，我自己哈曾经去过这个亚什基伦。亚什基伦，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以色列去做这个祷告行进的时候，哈，那一年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因为目前来讲，这些非利士人这些的地方现在都是在被巴勒斯坦人所占据。那么因此呢，我们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这些巴勒斯坦的人所占据的一些的地方。那么特别加萨又是比较危险啊，所以没有办法进到加萨。所以呢，我们就在什么那个时候亚什基伦呢，我们就在亚什基伦的地方瞭望这个加萨。所以你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见哈，亚什基伦在这里，加萨在那里，在这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亚什基伦看见这个亚萨举手为这个加萨这块地图来为他们祷告。那我讲两个小小的见证，很快的哈。我们在亚什基伦为加萨祷告的时候呢，到了下午差不多四点钟的时候，已经祷告结束了，我们要准备走了。我们的那个这个开去的那个吉普车啊，就陷在沙里面哈、啊，就是起不来，哇，怎么弄都弄不起来。那很多的人来帮忙啊，想要推车，想要弄，可是那部车怎么样都起不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着急，因为六点钟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边，我们的那个Uncle Philip 他还要去开一个会，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着急哈。那但是很感谢神，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定是表示我们为加萨走廊祷告的事情蒙神垂听了，所以这个沙就车子陷在沙里面哈。那么因此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声的祷告，已经就拼命的祷告。后来呢，我们就祷告说哈，尤其是那个时候有那个Pastor Doris， 他就很勇敢的带着我们，我们就在那里祷告说，奉耶稣的名，叫你这个车子能够 move， 能够动，好，哎呀，好奇妙，祷告两次，大声的说 In Jesus name， 哈，这个 move 的时候，哇，那个车子就起来了，感谢主，所以我们可以顺利的到达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啊。那第二个见证呢，是因为我们后来几年以后，我们又到这个以色列去做祷告行进。那一次在以色列，那是我第六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做祷告行进，就在一个以色列的一个 supermarket 的门口，看到有一个中年的妇人。这个中年的妇人就非常的我们拿那个 跟他悔改认罪的祷告文给他看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在那边骂我们，骂我们说，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的同工跟他说，他说我们的师母已经第六次去以色列，因为我们非常爱你们，那他的眼泪就掉下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神。而就在那一次，我们在那一个地区，在那里做这个认罪祷告文，跟他们 share， 跟以色列人，跟那个巴勒斯坦人 share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们说，他说这一张祷告文可不可以送给我？我们问他说为什么要送给你？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是从加萨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他在加萨有一个什么所谓的那个酒廊，那他说有非常多的巴勒斯坦人跟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很想把这个祷告文拿去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基督徒也愿意跟他们有一个悔改认罪的一个祷告。哇，那天我听到这个人是从加萨来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感动。我说主啊，真是感谢你哈！我们当时在那边的祷告，你就让我们能够看见是有果效的。虽然那天只看到一个人来跟我们这样子说，但是我觉得神实在是太怜悯我们了，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感谢神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图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这个是那个非利士人在这些地方。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黄颜色旗杆的黄颜色旗杆的呢，这是以色列人当时安营的地方，而非利士人安营处呢是这个绿色的旗杆的地方是那个非利士人安营的地方。而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一个撒母耳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到以法莲三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这里提到他是叔服的玄孙托付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那么这个人呢，他有两个妻子。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这个以利加拿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住在这个以法莲三地，以法莲三地。那我们在这个图上面，你就可以看见这边是讲到什么以法莲的三地，也就是后来的北国这个他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虽然这里也说他是以法莲三地拉玛所非的以法莲人，拉玛在这个地方这下面有拉玛索菲，这以法莲三地，这个拉玛索菲，虽然在这边提到他是一个以法莲人但是实际上他是什么呢？他是利未的子孙的后代，是利未支派的歌侠子孙是利未支派歌侠子孙。大家记不记得利未人呢？他们没有自己的没有产业的，他们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地图，但是神恩待利未人，神说神要做他们的产业，因此利未支派利未有一共有三个儿子，这个每一个儿子或者说每一个这个家族，他们都什么？他们都在以色列其他的11个支派中间，都有一块地方是让利未人居住的都有有的是地方比较大，有的比较小都有几个城是让利未人可以居住的。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其实这个以利加拿他就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利未人跟歌侠的支派，利未人歌侠支派，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里好，那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那撒母耳记呢，到底谁是作者？当我们一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撒母耳记的作者当然就是应该是撒母耳了那不过呢也有人说，因为我们看到撒母耳到后来，撒母耳已经去世了嘛，那为什么还有 继续有写这些的书出来呢，所以可见撒母耳，撒母耳记不只是撒母耳一个人所写的，还有其他的作者。那么，根据考据来讲呢，很可能这些作者是谁呢？有可能有亚比亚他。那不过最多的我们所看见的应该是拿单跟加德啊，拿单跟加德。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怎么来说呢？啊，历代志下二十九章，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二十五节，历代志下二十九章二十五节，二十九章二十五节的地方哈，这边有说到，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的敲拔鼓瑟弹琴，乃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很可能整个的撒母耳记里面啊，还有什么先知拿单跟加德的作品，因为神也透过他们对大卫来说话，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话啊。那么整个撒母耳记的这个时间，应该大概是在主前931年到722年之间，是以色列人可以说从士师时代的那个危机的时刻，那个好像很绝望的黑暗的时期，转到了王国的历史啊。这是整个的撒母耳记，我们大家大概可以看见的一个情况。那么撒母耳记里面呢，我们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从这一卷书里面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啊，或者说看见耶稣基督的预表。那撒母耳记中的基督呢给我们预表到什么？撒母耳记中间的基督，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先知啊，可以信赖的先知。那我们可以一起从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啊，我们再次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啊。那这是讲到，特别讲到在这一个预言基督受害以后哈，这里提到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间兄弟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从民中全然灭绝。这段经我们读过很多次了啊，但是下一节怎么说呢？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所以我们从看见这一个撒母耳记中间的所提到的基督是什么？是那一个信得过可信赖的先知。那么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这一个神的名字啊，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们就一起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三节啊，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神的名字，万军之耶和华啊。那么在撒母耳记里面还看到另外一个神的名字，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节到十二节，特别讲到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这两个名字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说这个名字里面带着什么，带 代表了神为他的子民来征战，所以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讲到到现在神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名跟征战，神替他的子民来征战。那么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也看见圣殿跟圣约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常常每一次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到每一卷旧约的圣书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看见圣殿圣约、圣战这三个观念啊。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在撒母耳记里面，其实撒母耳记整个也是要来替我们表明什么？表明出来大卫是神的心意，是神所立约的君王。大卫是在他的身上是有来预表救赎的一个恩典。那因此呢，在撒母耳记下哈，那我们现在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12节跟13节，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语在这里怎么说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12节13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定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看见神跟大卫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约，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大卫的和他的后代身上，神应许他的大卫的国神要来坚定，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为神的名来建造殿宇，大卫的国是要存到永远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章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们看见这是神跟大卫所立的，跟他的家跟他的国所立的，要什么样在神的面前是要用永远来坚定的。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撒母耳记里面所看见的。那么基本上呢，整个撒母耳记里面，我们这一次要来读的时候，我把它题目叫做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虽然在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但是呢故事的里面的中心人物基本上来讲是讲到这几个人，一个呢是以利，一个是撒母耳，另外就是谁呢，就是扫罗跟大卫。而扫罗跟大卫都是被撒母耳所高抹的君王，高抹的君王也就是以色列的开国的君王是撒母耳来高抹的哈。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因此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合神心意的哈拿，也可以看见说合神心意的一个这个哈拿，他的祷告如何来蒙神的垂听。那我们就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个以利加拿，那么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区的利未人，他是哥辖族。而这个话语呢，在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历代志上呢一开始的话都是讲到什么家族，都是讲到族谱，族谱。所以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六章33节到34节，历代志上第六章33到34节，他这里特别提到说当这个大卫在殿里面这个把约柜安置好以后，他们便按着班次来供职。那么供职的人他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的子孙有歌唱的希曼，所以我们知道有歌侠的子孙 歌唱的有希曼，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诗篇里面都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啊。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是以利的儿子，以利是陀雅的儿子，陀雅是苏弗的儿子，苏弗是以利加拿的儿子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就是这个以利加拿还有这个撒母耳，以利加拿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利未支派里面的希曼的家族，希曼的家族。那么这个以利加拿呢，他有两个妻子啊，大的叫做哈拿，小的妻子叫做庇尼拿。那么这个哈拿呢，没有儿女，庇尼拿呢有儿女。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哈拿在这里他所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他不能够生育啊。圣经上也特别讲到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我们看见哈拿可以说他的难处里面呢，他没有得到神所要给他预定的祝福。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心意里面，神赐福给人的时候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呢，哈拿他没有儿女，所以根本就不可能遍满全地。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得着神所预定的这一个祝福啊。那么也因着他没有这个生孩子，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呢，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以前这个我们知道撒拉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羞耻啊，撒拉很羞耻，利百加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也觉得很羞耻啊。那我们看到拉杰跟这个拉杰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也跟他的姐姐去相争啊。所以我们看见说没有孩子在古代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以利沙伯啊，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也怎么样，他也是觉得很辛苦，觉得很羞耻。所以后来呢，神的灵临到他让他能够怀孕，怀上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他说什么？神把我的羞耻拿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女人没有孩子在圣经上面感受到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那么不但是如此呢，这个哈拿所碰到的难处就是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变成成为一个被攻击的一个对象啊。那圣经上特别有跟我们提到这个第二个太太，这个庇尼拿啊，就常常做他的对头啊，要激动他，还要什么使他生气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攻击。那么因此这个哈拿可以说是在一个极其的伤痛的一个很苦的一个境遇里面啊，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不吃饭啊，他不吃饭。他的先生呢很爱他啊，非常心疼他啊，甚至于还跟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嘛。每一次要给他东西的时候总是多给他一份，但是哈拿呢仍然没有办法除去他心中的一个伤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呢，他们后来就在这个示罗的地方啊，要去祭祀神。那要去，因为他们也可以说是利未的支派啊，他们要到示罗。示罗当时呢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敬拜的中心，示罗敬拜的中心，约柜也放在示罗啊。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在这个示罗的地方有祭司以利就在耶和华殿的那边。这个哈拿就跑去这个地方去祷告啊，去祷告。那我们就思想到，其实呢这个哈拿的祷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也是非常的难人可贵的一个祷告。这个哈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哈拿的祷告 带来了一个转机，因为哈拿的祷告是摸着了上帝的心意，是摸着了神的心意。我们看见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有祷告里面有几方面的重点。那不过我想我们带着，我就把这些经文呢特别列出来，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就看见说，当这个哈拿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痛痛的哭泣，痛痛的哭泣，这表示什么？他心里面的那种这种伤痛，他在他心里面的那种迫切，他在那里切切的祷告，那迫切的在神面前痛哭的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许愿，他跟神说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眷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你知道他在这里的祷告是何等的一个怎么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祷告。他不但要是为自己的苦情在神的面前求神不要忘记他，能够为他成就，但是呢他下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求神给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不只是为了他自己能够除去羞辱的，他希望这个孩子是什么呢？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就是什么？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所以他在神面前要求他要得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归我啊，这个孩子要什么？这个孩子要归给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哈拿的祷告，他这个祷告真是触摸到神的心了。因为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讲到什么？当时他们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且都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们在那里拜偶像，他们在那里制造偶像的像。好，那他们跟这些偶像连结在一起，这是让神非常心痛的。所以这400年的黑暗里面，那个神一直在那里等待，神一直在那里希望有人能够起来，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哈拿的祷告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祷告。我常常觉得，其实哈拿的祷告，他是在为那一个时代，在为那个时代来求一个可以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为那个时代在求这个器皿。哈利路亚，他要终身归给耶和华。弟兄姊妹，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也能够兴起一些可以归给神的、被神所使用的人，为他们来祷告。那很多时候我不晓得，当我们开始有这个怀孕生产，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在那里求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心求孩子，有人说，哎呀，我希望能够生老二，这样的话老大就有伴了。好，那或者有人说啊，我希望能够生一个老二，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最好呢是男的或者是女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另外的一个就不但是有伴，而且是就有兄弟姐妹了哈。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也有着人在生孩子的时候也是有家族里面的这种压力，希望什么能够传宗接代哈。但是哈拿的祷告真是一个突破性的祷告，一个转机式的祷告，他为那一个时代来求一个器皿。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以利看见他嘴巴一直在好像念念有词的在那里祷告，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所以以利还以为他喝醉酒了。但是哈拿说什么？不是的，我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他心里面所想的倾心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一直在那里求告， 以利看见的时候，以利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感谢赞美神，神透过以利告诉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神要应允你所求的，你所祷告的。哦，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十八节啊，哈拿就说什么呢？哈拿就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在你眼前蒙恩。以利这样对他说，他也这样子相信，他也这样子的领受，他说愿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恩。那么这个哈拿呢，他非常的有信心，因为呢他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给他的一个预言性的话语啊，要这个神让他可以平安，神要来答应他的祷告。他不但在神的面前，他为这件事情啊，他来领受，他领受以后他是有 action 的，他是有行动的。什么行动呢？他就走去吃饭，圣经上说他走去吃饭，脸上再也没有愁容了。他本来怎么样都不吃饭呢，他本来脸上是愁苦啊，可是他现在得着上帝话语的时候，他就去吃饭，他就不再有愁容了。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神的话语？如果是你得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领受神的话语。当你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有愁容了。当你去得着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不但不需要有愁容，你还要起来什么吃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哈拿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跟榜样，他起来吃饭，好，他不再带愁容，因为他心里面满心相信神所说的神必应允。那么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不但是如此，吃饭了不再带愁容了。当天他们次日起来，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在什么，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感谢赞美主。他们得着神话语的时候，他们回给神的就是一个敬拜，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心，他们敬拜神，在神的面前，哇，把他们的心都掏出来敬拜神。他们就回到拉玛的地方去。那一天晚上，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的时候，神顾念哈拿，哈利路亚！神做事情太奇妙了，神就是顾念他，神顾念他，感谢赞美主。当哈拿愿意把他的重担交在神的手中，自己不再忧愁的时候，神顾念他，感谢主。因此呢，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这个孩子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这个名字是我从神那里得来的，他就叫做起名叫撒母耳。那我们就看见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哈拿，他摸着神心意的这一个祷告，不是说说而已，不是生了孩子下来叫做撒母耳以后他心里就非常的满足，然后就忘记了他以前曾经所许的愿。这个哈拿不是这样子，他记得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他记得他跟神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终身都要归给你。因此等到撒母耳断奶的时候，那犹太人的孩子断奶大概是三岁左右，所以他三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什么，带到这个会幕那里，带到这个示罗的会幕那里，所以呢在这个撒母耳记的地方就提到，他们就去到会幕那个地方，他又在这个是现在这个进到会幕的这个地方。那这边呢，这个地方就是会幕。当时呢，这个哈拿还有以利加拿，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的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会幕，他们在那里求问神。那我们就看见，他呢就在神的面前还他的愿。他还愿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撒母耳只有3岁左右，那么他就跟神说，跟这个以利说，他我要在你面前起誓，以前呢站在这个地方祈求的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他说神已经把孩子给我了，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孩子归还给神，使他终身可以归给耶和华。哇，我每次看到这里我就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想到说这一个哈拿，他真的是懂得许愿，他更知道要如何还愿，他更知道他要如何在神的面前来感恩，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以利的面前，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以利，他说这个孩子要归给耶和华，就交给这个以利。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情，一个做母亲的人把他的孩子3岁多的孩子就交给了以利。那么还有第二个呢，真的很不容易。第二个呢，你知道以利这个祭司，真的是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祭司，这个祭司什么？他有很多的缺点。这个祭司特别是什么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他有什么？他有两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那么这两个儿子都是什么呢？圣经上说，两个儿子都是恶人。什么叫做恶人呢？不认识耶和华，叫做恶人。这两个儿子，以利是一个祭司，可是他的孩子却不认识神啊，所以呢，他并没有教导他的孩子要来认识耶和华神。你说这个父亲是不是蛮失败的啊？还有呢，这个两个儿子呢，他们在会幕的面前啊，别人要来献祭的时候的祭肉啊，他们就把他什么抢去啊，就把这些祭肉，把这些祭肉抢去了，抢去吃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孩子完全不懂得这个要祭祀的肉，要祭祀的礼仪，他完全都不知道啊。那么并且呢，这一个以利并没有对他两个不认识神做坏事的两个儿子有任何的教导。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说什么呢？神在这里说神说，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归给耶和华，不加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以利，他也不教不没有指导教导他的孩子来认识神，并且什么放纵他的孩子过那个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因此神的话语也提到说，咒诅也要临到他的家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些咒诅里面包括什么呢？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那个家中没永远都必没有一个老年人，还讲到他的家中什么所有的生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中年的时候都要死还有这一个，他还有一个咒诅，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会同一天两个都要死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以利真的是一个失职的父亲，也是一个失职的祭司，也是一个失职的祭司好，那我们看见这个，那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撒母耳，撒母耳跟这个以利真的是决然不同，他们两个可以看见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所谓的对比那我们看到其实撒母耳在他的身上，他有三个职分， 撒母耳有三个职分，第一个他是祭司的职分，而且这个祭司是神所选召的祭司。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五节、啊、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我们看见撒母耳是神自己所选择的、啊、要立为什么？要立为忠心的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撒母耳身上他所承担的一个责任、啊、是什么责任呢？是一个祭司职分，祭司的职分。那这个祭司的职分、啊、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乃是什么？按神的心意而行、啊、这是神要兴起的祭司。那么这一个祭司还要什么？他要有一个很坚固坚固的家，他的家要很坚固。感谢赞美主、啊、神也为这个我们看见神也在撒母耳的家里面，神说我要为你来建立坚固的家。然后呢他还要什么？常常行在受膏者的面前、啊、受膏者的面前。感谢赞美主，这个撒母耳是神所亲自拣选的一个选召的一个祭司、啊、那么这一个撒母耳不但是被神来选召、啊、那我们也看见他被神所选，那么神也在训练他，神也在训练他，他也是一个蒙召的先知、啊、他不但是一个被选的什么祭司忠心的祭司，现在他也蒙召是一位先知。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里面就提到说耶和华在那里呼唤撒母耳、啊、撒母耳就说我在这里，一共有几次呢？三次对他呼唤、啊、那么他都说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哇，我们看见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啊、这个以利呢在圣殿里面已经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会幕里面已经非常久的时间了、啊、但是呢这么久都在会幕里面，可是却怎么样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因为他不太亲近神啊，他跟神的距离这么远，怎么会听见神的话语呢、啊、那么因此圣经上说以利怎么样呢？耶和华的言语就稀少了，神就没有再多说话了，这个言语稀少，而且什么不常有漠视、啊、没有神从神那里来的一些的感动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能够看见这个撒母耳跟这个以利有个真的是一个极大的对比、啊、一个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是以利，另外一个什么神不住的对他说话，三次呼喊他的名字、啊、神有话要说，神有话要说。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两个、啊、蒙召的先知有一个截然的不同。我们在思想到那先知的侍奉、啊、到底先知的侍奉是什么样子的侍奉呢？撒母耳所承担的这个侍奉里面有包括哪一些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四节、啊、对以利家来讲，这个撒母耳所得到的一个信息、啊、对以利家来说是什么呢？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却永不能得赎去，永不能得赎去。这是以利家的所得到的一个咒诅、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方面，特别提到、啊、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啊、这个撒母耳这个先知的侍奉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二十节、哦、 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大家都知道撒母耳是神所立的先知。感谢赞美主，哎，那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怎么样呢？一定，我相信别人对他应该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尊重在那里哈，因为他所说的预言，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一句都不落空。那么对以色列地来讲是怎么样呢？圣经上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给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这个撒母耳的这个侍奉哈、啊，对以利家，对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地。那么，其实一个先知的特质是什么？先知的一个特质就是要有神与他同在。所以，圣经上说，撒母耳长大了哈、啊，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你现在没声，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大家都会知道他是先知啊。那还有这个先知呢，不是传自己的话，先知是要传神的话语，是要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说，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话。把这个话语说出去，传遍整个以色列的全地，感谢神啊！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的这样子的一个先知，我们也要想到说哈啊，我们若是你希望你是有先知的这个恩高或者有先知的恩赐，那你就要记得哦，做先知的要有神的同在，所说的话不会落空的。那而且是有公信力的，大家都可以知道，可以为你做见证。你所得着的话语是从神而来，是不会落空的。还有先知不传自己的话，传什么？要传扬上帝的话语。感谢主。那么撒母耳除了有祭司的这一个位份职分，他有了先知的职分。那第三个，我们来看撒母耳还有什么呢？他还有士师的职分。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在士师时代里面啊，400年的里面，我们看见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那么士师的职分是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15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特别讲到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他这一辈子这一生都做什么？都做士师。那么士师呢？其实士师是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的时候就提到，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那兴起士师的时候，他们就来转向神。所以士师可以说是一个要帮助以色列的百姓，来帮助他们可以被恢复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神跟人中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讲到这个神跟人的这个关系要被恢复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在他们中间这个关系的恢复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是什么？就是这一个约柜，就是约柜。为什么？因为约柜是代表神荣耀，荣耀的一个表征的一个圣物，这是表明了约柜是表明神的荣耀。约柜是什么？是神与人说话的地方。约柜神要与人说话，在约柜在二基路破的地方，神要与人说话。约柜是怎么样呢？是圣洁也是威严的，所以呢，有罪就不能够到这个圣所里面去。那连大祭司也都是一年一次可以在那个至圣所里面来赎罪。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约柜所在的地方，表明了神的荣耀， 表明了神与人相会，而且神乐意跟人来说话。这个约柜是代表了圣洁与威严的地方。但是呢，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却是这样子的疏远，因为他们不肯来到神的面前，不肯来听神的话语，去除掉这些偶像。所以以色列人跟这个约柜，或者说以色列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啊，好像看起来应该是要靠约柜来维护的，来维持的。但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却不看重这个约柜，却不看重这个与神连结在一起的这样子一个宝贵。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轻看约柜，轻看约柜啊。那么因此呢，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到，后来呢，这个约柜怎么样呢？这个约柜就被掳去了，就被敌人掳去了。那么神就是让这些敌人能够成为他们好像这个乐下的荆棘一样，乐下的荆棘一样。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撒母耳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神透过撒母耳对这个跟他说呼唤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撒母耳一些他所要说的话语。在这个说的话语里面，刚才我们提到讲到什么以利家的罪孽是献祭都不能够得赎的。那么这个并且呢，神还要来刑罚以利家。这个撒母耳都很害怕，不敢把这个话讲出去。他那个时候多小啊，只有3岁多还是一个童子的时候，他就得到神的默示，所以他不敢讲。但是呢，一直被这个以利逼问他也那个说，如果你不能够隐瞒，你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否则话神的就会降罚于你。所以呢，他就只好讲。讲了以后还好，那个时候以利没有生气，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那我们就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呢，撒母耳渐渐长大。我在这里顺便要讲一下，弟兄姊妹，你觉得孩子 多小的时候可以认识神呢？弟兄姊妹，从撒母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3岁的孩子就是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就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也会对一个孩子来讲话的啊。我最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真是祷告说，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你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话啊，求神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听见神的话语，能够听见他所说的。我自己非常感动的是，上个礼拜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个儿童部有办一个Spring 的Festival。在 Spring Festival 的地方，那一天的整个的聚会里面，感谢神，神就是使用这些孩子们，真是说话哇。我看到有差不多有将近10个小孩子，就在那个讲台上面，在那里分享什么叫做罪，他们在那里分享，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在那里分享上帝的话语。虽然每个人都是讲的非常的短，但是我看见他们在那里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眼泪都掉下来了。还有这个孩子们，还在那里呼召，这样一呼召的时候，好多小孩子举手要信耶稣，还有一个大人都举手要信耶稣。感谢赞美神，神可以使用什么孩子，神可以使用孩子来成就他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以利已经离神远了，神就不常有话语在他身上，而且他看重人，看重他的孩子过于看重神，所以神也允许神的荣耀要从以利，要从由以色列人当中被挪开。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士师记的第4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什么中间以色列人跟这个叫做什么非利士人就打仗。那么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哇，这个打仗那 我给大家的那个地图上面你可以看见，啊，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了，我刚刚提到有以色列人的安营之处是，黄色的旗子，非利士人安营的之处是这个绿色的地方，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见示罗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本来是他们的，可以说是宗教或者是会幕的地方，是他们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点，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示罗这个地方还有神的约柜，表明了神与他们的同在。但是呢，我们可以却看见说，从这个地方，你从这个地图上面，上面也有标明哈，1、2、3、4、5、6、7、8，那你就可以看这边的经文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你大概就看到说这个地点有哪一些事情发生，他们在这个攻击，在这个攻打的时候是怎么样哈啊来发生的。然后呢，还有看到说，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约柜就被敌人，就被非利士人给掳去了哈。那被交战的时候，就被掳去，为什么呢？因为有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以为约柜哈，以为当然约柜是代表了神的同在，代表了神要与人说话，但是他们的心不归向神的时候呢，神容许这个约柜被敌人掳去，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他们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打败仗了。打败仗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来脱离敌人的手。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以为这个东西可以救他们，却不知道真正要救他们的是他们的心要归向神，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他们把这个约柜哈，把它抬出来的时候，他们欢呼，还有地都在那里震动。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神却容许非利士人就把他们的约柜来掳去了。那么把这个约柜掳去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以利啊，他在那里观望啊，看到这个敌方的情形到底如何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他听见这约柜被掳去的时候，他知道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当中。因此他听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生98岁、啊，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当场的就在那个会幕的门旁，啊，他的颈项断了，他就死了，年纪老迈，身体沉重，啊。以利一共做以色列的士师做了多少年呢？做了40年的士师。以利的儿媳妇，啊，听见这个神的约柜被掳去，她的公公跟丈夫都死了，她猛然的疼痛，她也怎么样，她也在那个时候就是生产，啊，那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加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所以这也是应验了什么？应验了神透过撒母耳对以利家所说的话语，他们的罪孽神没有办法原谅，神的刑罚在这个家庭里面，啊，虽然献礼物永不得什么，永不得啊，却不得赎。那么这个约柜被掳去了到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虽然这个约柜被掳去，可是我们看见神还是在约柜的这件事情上让我们来看见了，约柜虽然被掳，但是神的荣耀仍然是在万神之上，在万有之上。哦，这边有个图，当时呢非利士人拜什么？拜大衮，这个大衮是怎么样？鱼的身子、啊，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头，下面是一个鱼的身子的大衮。哎呀，真有意思嘞！他们把这个放在他们大衮庙里面，把约柜放在大衮庙里面。你看这个约柜在大衮庙里面，啊，可是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什么呢？大衮啊，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大衮的头跟手 都被折断了，只剩下那个残体。哇，感谢神，我们的神自显他自己的荣耀，在万神之上，在万有之上。那么因此这样子的话呢，神的手就重重的加在这一个非利士人的身上。那这个非利士人是这个庙，这个大衮庙是在哪里？是在雅实图人的地方哈。所以雅实图人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生了痔疮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个哇，所以这个也让这个什么非利士的雅实这个雅实图的人，他们就非常的害怕，说约柜不能放在我们这个地方哈。他们就把约柜又放搬到哪里呢？又搬到加特去啊，又从加特呢搬到以格伦去啊。换句话说，他们几个地方全部都去了一趟了。那我们看哈，这个呢现在刚才这张地图你们在讲义上有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跟着这个这个叫做什么经文，你去看看走的那个路像图。但是我这边还有一个也很清楚的一个路像图哈，示罗啊这个地方约柜怎么样被掳去了，被掳去了以后呢，后来到了以便以谢啊，从以便以谢呢又到了雅实图，从雅实图呢到了以格伦，从以格伦呢又到了什么，又到了这个博士麦，到了基列耶岭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约柜被掳的一个路线图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基本上就是约柜被掳去了。那么约柜被掳去，从示罗这个地方掳去，所以原来示罗是什么，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是一个他们敬拜的中心。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因为约柜被掳去，所以示罗成为什么，一个被弃的地这个示罗的帐幕就被弃了哈。那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第78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78篇。诗篇第78篇的第60节跟61节啊，诗篇78篇60节跟61节怎么说呢？他说神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哇，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神容许啊，但是这个示罗的帐幕被离弃啊的时候，我们看见诗篇里面六十七节说到哈，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的支派，却拣选什么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西安山来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所以我们看见示罗被弃，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神却拣选了犹大支派，拣选了锡安山来建造他的圣所啊，建造他的圣所。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非利士人他们看见这个约柜到他们的地方，他们害怕，因为怎么样呢，他们有灾祸来到他们，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约柜要送回去啊。后来呢就把这个约柜送到哪里呢，就把这个约柜送到了这个博士麦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在地图上面啊，可以看见撒母耳记上那个第六章跟第七章的地方哈，就把这个约柜送回到博士麦。那在博士麦的时候呢，他们又说什么哈，这个约柜怎么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都后来这个约柜让他们害怕，让敌人来害怕哦。 所以他们怎么样，就把这个约柜搬到这个这个基列基列耶林的人就把这个约柜接去放在他们的家中。哇，感谢主，基列耶林呢，他们去迎接这个约柜，他们迎接这个约柜放在他们那里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这个基列耶林。好，在这个在基列耶林这个在亚比拿达的家中，这个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中还派了以利亚撒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感谢赞美神，当他在这里看守约柜，约柜在这个基列耶林停了多久了？停了有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感谢神，撒母耳就开始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来归向神。所以在撒母耳记第七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过了许多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哈利路亚，全家20年的时间，他们全家都归向耶和华。这是一件多么宝贵奇妙的事情，全家归向耶和华，然后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刚才我们讲的全家不是一个一个小家庭，是怎么以色列整个看起来是一个大家庭一样，以色列的全家，他撒母耳就对他们说，你们如果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什么，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个神的心意一直都没有改变，神的心意要他们一心归向神，要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要去单单的侍奉神。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当以色列全家这样做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话语，就是神要怎么样呢？神要救他们可以脱离非利士人的非利士人的手。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当时的这个撒母耳，不但带领了以色列全家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撒母耳还带领他们在米斯巴的地方，撒母耳在那里说，我要为你们祷告，他就在神的面前浇水进食祷告，也为这些以色列人的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跟神说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在那里献祭，在米斯巴的那个地方，献祭祷告认罪悔改进食。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很奇妙的，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想要在这个时候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本来是很害怕的，但是什么，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看见当撒母耳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应允了他们，让他们在征战的当中能够得胜，那而且呢，神得胜的方式有时候真的跟我们人不一样。神若是神亲自的为他的子民来征战，刚才我们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为他们征战的时候，那个征战方式你记得吗？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耶和华的眼目，一看这些敌人的车辆马车，他们就什么就陷下去了。耶和华的眼目在这里提到是什么？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他说当日耶和华发雷声，耶和华大发雷声，就使这些非利士人受到惊吓惊乱，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哇，感谢赞美神，神的方法，神的发声， 神的掩覆，就可以使什么？就可以使敌人都乱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么样子的一位神与我们同在，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名是以也，他的名也被称为是以便以谢。好，所以在撒母耳记第七章十二节说，他们征战这一次，神在征战为他们征战得胜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石头起名叫做什么？以便以谢，就是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感谢赞美神，这一次约柜赢回来，20年中间，他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得胜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圣经上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以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就替他们来攻击非利士人。感谢赞美主，这个撒母耳在他一生的日子里面，他做刚才提到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他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的百姓悔改认罪，最重要的是因为撒母耳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知。为什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懂得去听上帝的话语，就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神在他身上的每一句话语都没有落空。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像哈拿一样，有一个什么摸着神心意的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都不相同，但是呢，我们的心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声音。撒母耳在这么小3岁多的时候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你相不相信你也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你一定，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让我们像撒母耳的母亲一样，愿意来到神面前来求告神，来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也相信神会将他的心意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跟他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摸着他的心意，为这个时代能够求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今天你愿意成为这一个时代的器皿吗？让我们真是要来起来祷告。那今天这个下完课以后，我就会把这个撒母耳记里面的导读的经文发给大家，那我也欢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按照那个撒母耳记里面的这个大概那个经文，我们就可以在查撒母耳记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来导读撒母耳记里面的经文，让我们读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然后领受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与神来同工，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成为这一个时代的代求者，成为这一个时代的神的器皿。而且不但是神的器皿，是一个能够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来查这个撒母耳记。主啊，真是求主让我们在查撒母耳记在读的时候，主你的灵就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不但看见你的话语，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我们也要向你说，主啊，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些偶像，脱离在我们生活里面一切被辖制的情况，让我们专心来到你面前，单一的来投靠你，要能够与你有面对面的时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乐意说话，就求主你兴起我们，让我们不但在祷告里面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要对你说，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你对我们说话，我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我在这里，求你塑造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见证。奉主的名祷告，阿们。